知道在生活中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人呢？会不会是那些很富有的人？他们无论是最新的手机电话或者最豪华的屋子，他们都有。或者会不会是那些在学业上不用花很多时间来学习，但是他们仍然都能够考试得到很高分的？或者还是那些在工作上常常都升职，每年都加薪的人呢？或者会不会是那些父母他们的孩子都非常孝顺他们呢？幸福这个话题是可能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意思，但是在某一个程度上应该人人都会关注这个话题，基督徒也不例外。这样圣经对幸福这个话题说什么呢？一个有幸福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他的经历跟一个非基督徒的经历有没有什么差别呢？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找到。写诗篇32篇的人是在旧约圣经记载的大卫王。有一些圣经的学者他们提出这首忏悔诗是可能是当大卫他向耶和华承认他犯的奸淫和杀人罪之后而写的，但是有一些人又觉得不一定是这样的情况。那虽然我们不可肯定大卫是在什么背景写这首诗的，但是其实我们不一定需要知道背景的细节来明白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需要知道的已经很清楚在这段经文里面，所以在今天的时间我希望我们能够从诗篇32篇来明白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蒙福的起因，我们怎样能够算为一个有福的人呢？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第二件是蒙福的道路，要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我们需要做什么呢？然后最后一件就是蒙福的经历，一个蒙福的人会能够享受什么呢？我们首先可以在诗篇32篇第一到第二节看蒙福的起因。大卫是这样写的：过犯得蒙赦免，罪恶得到遮盖的人是有福的，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在这两节里面，大卫用了过犯、罪恶和罪这几个词语来形容我们人得罪神的这个情况。这些词语意味着我们向神的悖逆的一些恶行。那当我们犯罪时，我们就得罪神，唯独得罪神。我们行了一些在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罪不仅限于我们表面上的行为，在马可福音耶稣告诉我们，其实罪是从人里面而来的。罪是使我们与神隔绝，使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有可能你会觉得其实你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没有做过一些杀人放火的事情。不过圣经是这样讲的，世上实在没有一个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那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努力来解决罪的这个问题，我们只能靠神来帮助我们面对罪的问题。大卫就在这首诗篇里面，在第一到二节，他用了三种不同的描述来形容神是如何原谅我们的罪。 第一个描述是涉及神赦免我们的过犯。赦免的这个词义是把过犯的这涂抹，把罪孽彻底洗净。当我们的罪被赦免后，神就不再记着我们的罪，反而会算我们为义。第二个图像是我们的罪被遮盖。遮盖一件东西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希望别人不会看到那件东西，就好像没有存在一样。那例如当亚当和夏娃他们吃了伊甸园的禁果后，他们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为自己做了裙子来遮盖和隐藏他们的羞耻。有可能当我们面对自己的过犯时，我们也会尝试把它隐藏，但是圣经也是这样说的，遮掩自己过犯的必不亨通，承认并离次过犯的必蒙怜悯。我们要向神承认我们的罪，求他饶恕我们的过犯。大卫第三个描述是关于耶和华不算我们的罪。这句话的意思是神不会再追究我们的过犯。罪就好像欠了债，但是通过耶稣的死，我们的债就免了。从第一到二节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希望做一个有福的人，我们需要神来赦免我们的罪。但是我们需要做什么才能得到神的原谅呢？需要做什么才能让罪恶得到遮盖呢？需要做什么才会使神不算我们的罪呢？这些问题的答案在第三到五节里面。大卫在这几节用了自己的经验来比较一个错误和一个正确的方式来面对罪。首先他在第三到四节告诉我们一个不正确而不成功的方式。我们看到当大卫闭口不认罪的时候，他整天哀哼，精力耗尽，这个是一个很悲惨很痛苦的情况。如果我们选择闭口不认罪的话，就不能够成为第一到二节所讲的蒙福的人。但是在第五节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正确那个成功带来罪的赦免的方式。这个方式跟之前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呢？之前大卫选择闭口不认罪，这一次他选择向神承认他的罪。之前他最终只是得到痛苦，这一次他得到神的赦免。无论是途径或是结果，这两个方式的分别都很大，但是很清楚的应该是哪一个方式才能让我们走上蒙福的道路。如果要得到罪的赦免而来的幸福，就必定要向神承认罪悔改，不再隐藏罪孽，要相信福音的好消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蒙福的起因和蒙福的道路，那是蒙福的经历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罪被赦免的基督徒会能够享受什么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有两样东西，神的保护和引导。我们可以从第六到十一节看到这一点。 当基督徒遇到现在的苦难或者是将来的审判时，我们都能够相信神必保护和引导我们。但是要注意， 大卫他没有说基督徒不会遇到生命上的挑战或者患难，你觉得奇怪吗？身为蒙恩的罪人，身为蒙福的人，我们竟然还会遇到一些苦难，这应该不算是蒙福吧。但是其实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基督徒的幸福是在于他们与神的关系和好，并不是在于他们生活上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那基督徒独特的地方就是有神承诺会保护和引导我们。在第六节的开头，大卫用了因此这两个字，他的意思就是，既然蒙福的道路要求我们认罪悔改，那样我们就应该趁神可寻找的时候向他祷告。圣经告诉我们，将来会有一个最后的审判，如果等到这一天来临才认罪，那就太迟了。趁神可寻找的时候向他祷告认罪。如果你以前没有向神认罪，或者不知道应该如何向神认罪，你可以好像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这样讲：神啊，求你按着你的慈爱恩待我，照着你丰盛的怜悯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彻底洗净我的罪业，解除我的罪。那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希望从今天的经文大家都看到，有福的人是那些罪得赦免的人，而且罪得赦免的人是那些认罪悔改的人。但是大卫不只是希望我们能够知道什么人是有福的，他还希望这个知识会给我们带来欢喜快乐。我们可以在第十一节看到这一点。我们为什么应该欢喜快乐呢？就是因为我们都是有福的蒙恩罪人。本来因为我们的罪，我们应得的工价就是死，那是神的恩赏，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却是永生。在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耶稣还没有在十字架死，他只能接着相信神的应许。但是虽然如此，他还是靠着耶和华欢喜快乐。那么既然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为我们死，而且我们活在现在的时期，我们也不是应该靠着耶和华欢喜快乐吗？基督徒，你知道你是有福的人吗？你明白罪得赦免而来的幸福吗？既然我们知道罪是我们最大的问题，而且知道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神必定赦免我们，那这不是应该很值得高兴吗？如果今天你没有这个欢喜快乐的感觉，会不会是因为你没有承认你的罪呢？要经历这种真正的欢乐和福分，你先需要向神承认你的罪。我们能够成为有福的人，并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而是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但是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享受这种的福分。有可能你会觉得你的财务或者你在社会的地位会给你带来满足感， 那是真正的幸福，不是从世上的财物或者成就而来的。真正永恒的幸福是在于我们与神的关系和好，我们的罪的赦免。无论你是刚刚来到伦敦，或是准备离开伦敦，希望你都会继续靠着耶和华欢喜快乐，而且让你身边的人看到你这种独特的欢乐。我们现在福音之家预备开始新的一年，有可能表面上有好多东西都不一样，我们聚会的地点和时间也不一样，跟我们聚会一起的人也是不一样，可能比以前多好多人，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人来参加聚会，一些旧的朋友也会离开我们。但是其实根本上没有改变，我们仍然还是蒙恩的罪人一起聚会，我们仍然还是需要神来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每一个星期当我们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聚会开始都会有一段时间来向神承认我们的罪，好像我们今天当账上之前的祷告。那新一年带来什么我们不知道，有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事情发生，或者没有新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信实的神会保护和引导我们。但是要记得，我们先需要承认我们的罪，才能享受蒙恩罪人的福分。我们要靠着耶和华欢喜快乐。我来做一个结束祷告。神啊，求你按着你的慈爱恩待我，照着你丰盛的怜悯把我的过犯抹去，求你彻底洗净我的罪孽，解除我的罪，帮助我们每天都靠着你欢喜快乐。阿门。